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想这个礼拜是美国的感恩节，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感恩节快乐。那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了 three-dimensional 的这个 Thanksgiving，3D 的感恩，讲到我们不仅仅对神是要有全方位的感恩啊，为着神自己本身。我们要感谢神这样子的爱我们，施恩于我们，也要为着神在我们周围给我们预备了很多有恩于我们的人，还有他调度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为了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要为着对神、对人跟对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要学习因着信任神、因着爱神我们存着感恩的态度。同样的，在 3D 的感恩里面，我们也讲到它是三个不同层次、层面的感恩，它长、宽、高，它不是只是平面上我们说说谈谈而已，而是能够非常具体的就的长度来说，我们不是只是间断性的感恩也不是只有借着感恩节我们才来感恩。那同样的，就的宽度上来说，我们也不是只有在我们喜欢的环境上感恩。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是要凡事谢恩啊，那这是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就着它的高度来说，讲到我们真实所有的感恩，是为了要把荣耀来归给神让我们的神在这里看见他儿女们对他的信任对他在信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感恩，这个都叫神得到荣耀所以我想，虽然今天我的信息主题不是在讲感恩。但是我还是希望在感恩节的前夕，能够跟弟兄姊妹再来复习这个这么重要的功课。他对神、对人、对我们自己都是太重要的信息哈。那么今天我们仍然是请求弟兄姊妹，像上个礼拜主日所说的，我们要为着美国，还要为着这个越来越严重的疫情祷告。那我想不管今天美国发生了多少的事情。或是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但是我都希望这件事情仇敌的意思是坏的，但是神的意思永远是好的，能够借着这件事情唤醒美国众教会，让我们起来知道这场属灵的征战是非常严肃的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也不是用血气的兵器来征战，我们需要起来祷告，为着美国归向神，为着美国。教会能够真正的属灵，能够复兴，能够在这个国家发挥该有的影响力，我们都需要为这些事情祷告哈。那我们也看到疫情它不仅仅持续，而且越来越加严重美国死亡的人已经超过25万了那么感染的人更是天天都是每一天都是超过10万，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甚至远远超过了刚开始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信心的话，弟兄姊妹要加油，因为环境可以千变万化，但是神的恩典，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和计划是不改变的。他告诉我们说，他的恩典够用，而且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那我们就要带着简单的信心在不可能的环境里面，我们来支取这个够用的恩典。同样的，在我们原本软弱力量不够的局面里面。主应许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所以他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的恩典要在我们的这个困境中要能够越发的彰显所以以赛亚书40章29节也说到了疲乏的他要赐能力，软弱的他要加力量。所以这段时间疫情的延长同样的我们也决定相信很多人面对的困难、挑战、难处。甚至肉身上的软弱、疾病等等都在增加，所以我们可能疲乏，但是主说他要赐能力；我们可能软弱，但是他要加力量；我们可能觉得恩典不够，但是他说恩典够用所以我们要为着有这样子的机会，把我们带到一些的处境、一些的限制一些的无能无奈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第一手的来经历、来认识他。救恩，为的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感恩甚至应该在主的面前充满了兴奋，知道我可以成长，我可以借着这件环境来更多的经历神。 我也相信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回头看看自己现在的情形，跟你今年3月份当疫情刚出来的时候，我们里面属灵的情形，我们对这些坏消息，我们的反应，你会发现，哎，我们好像不知不觉中成熟了，稳定了许多，对不对？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能力好像也增加了许多，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的祷告似乎也比从前更警醒、更多了。我希望这是真的哈，不要说是因为被困了，所以久了习以为常麻木了，或是无可奈何，而是我们真正的成熟、真正的长大，变得可以更经得起风浪。所以对这个千变万化的这个人生，不光是新冠啊，我听说又有一个更可怕的致命的病毒又开始出现了啊。那弟兄姊妹，这个人生一定是千变万化。而且照着启示录，照着圣经的讲法，越到末世难处、天灾人祸、各样的民跟民之间的对立、国跟国之间的这种征战，只会加增。那么我们要如何来回应这个万变的人生呢？我想，这不是我今天的主题哈，我只是就着开头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处境里面有感而发啊。我想为了帮助大家容易记忆，我就提 A、B、C 3个字啊，怎么样子在这样一个万变、充满了挑战、叫人心不安的一个处境底下，我们的出路，我们应该如何来应付这个万变的世界？这个简单的一个 A、B、C 的一个提醒。第一个就是讲到 abiding in Christ，一定要学习藏身在主怀里，要住在基督里，要强迫自己跟主之间一定要有第一手的、持续的、正常的、健康的、活泼的关系。从前我们听到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只是觉得哦，那是别人的，不是我。但是弟兄姊妹，环境逼得我们必须要来面对我们所信的神。能够跟我们所信的主有第一手的这种持续正常健康活泼的关系和连结，所以当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永远学习 make a U turn 180度转向神，让我们来经历他，转眼来望耶稣，来仰望童蛇，一望童蛇就必得救，一望耶稣，我们这个人就活了。第二个，我们要学习活在身体的保护里面，活在 bodily life 身体的生活，不离开基督的身体，活在正常教会的生活的保护、交通和建造里面。不要因为这样子我们见不了面，我们就停止了成长我们就让自己松懈了，我们反而更需要活在教会的生活，活在身体的保护还有交通的里面跟建造。我们要不停止成长，要继续抓住这段时间，让自己里面的生命跟神的关系圣经的熟练，我们各方面属灵的操练，都应该在这个时候经历身体继续给我们的建造和带领那么第三个 C 呢，讲到 Christ-centered 的 lifestyle，讲到是必须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模式借着这样子的机会，我们真的是在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来经历基督，来得着基督，来活出基督来。这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他以得着基督为至宝。然后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为了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就是让我得到基督。所以所有的环境，不管是顺境逆境，任何的环境，如果能够让我们经历的基督，得着了基督，甚至活出基督来，弟兄姊妹，值得，太值得。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借着连于内住的基督来经历基督的替代，好让我们不管在怎样的处境和日子里面，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这是我们明年教会的主题，也正好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主给我们预备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和背景，让我们明年可以来好好的操练，来见证，也来活出这句话来。好，那今天呢，我要讲的信息特别是要讲到基督是葡萄树。虽然这个题目大家都很熟但是它的重要性、它的及时性还有它的实用性 都是不可以忽略的，它太重要了，而且太应时了，正好就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而且它也非常实用，它不是一个很奥秘，虽然是很奥秘，但是也不是一个很高不可测不容易懂的信息，它非常简单，但是它而且非常实用，可以带到我们的生活来，带到我们今天的处境来。而且这个信息可以说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救恩的核心。它不仅仅描述我们跟主之间那个特殊的关系、特殊的连结，它也在这里说出了圣徒们得胜能力跟丰盛生命的一个秘诀。我在说哈，它不仅仅葡萄树与枝子的这个比喻，不仅仅说出了我们跟主之间特殊的关系、特殊的连结，它也说出了我们圣徒们能够得胜、能够有丰盛生命和生活的一个秘诀。我想今年刚开始疫情的时候，我曾经引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七、第八节跟大家交通，说到当我们是一棵树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来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的。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这是指的短期的难处啊，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说到长期的难处和考验，他也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啊，那是讲到当我们是一棵树的时候。那么今天我们要讲，我们是枝子，而主是葡萄树。那我们来看这样子一篇重要的信息啊。那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这是我们很熟的，我们就读前面的八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好，那背诵经文就是从第五节到第八节，我想非常的重要，我们等一下都会引用，所以我们就不另外再去读它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三件事情，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这个信息你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讲这篇信息啊。那我今天因为从前已经讲过不止一次了关于这篇的信息，那我今天再从另外的三个点在这里跟大家有点分享。首先第一个点讲到真葡萄树，他特别说出了唯独基督是神所要的。正好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讲到 Christ alone is the reality of God's kingdom， 唯独基督是神国的实际。那在这里真葡萄树特别说到唯独基督是神所要的，因为主在这里强调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么在这里，我们从三个点来看一下啊。第一个，主特别强调他自己是真葡萄树，表示有很多的葡萄树是假葡萄树，或是他虽然自称是葡萄树，但是他完全失去了葡萄树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我想很清楚的就是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不止一次的讲到以色列的百姓是神的葡萄树，或是神所盖的葡萄园，但是他们却辜负了神的恩典，辜负了神的用心，不能够结果子来荣耀神。 例如说，我只要举其中的一处做例子啊，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在那里主说：“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桑干上，他把这个葡萄园用在一个最肥美的地方，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说出神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在这里经营，在这里培养这棵葡萄树，葡萄园。他说：“我种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啊，是最好品质的葡萄树。他说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啊，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结果呢，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请你们现在在我和葡萄园中断定是非。在这里，神好像很受委屈。你看，他把最好的山冈、最好的地方留出来，他在这里亲自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好的葡萄园，然后也盖好了楼、造好了压酒池，等待能够收到好葡萄。结果反倒结了野葡萄。所以神在这里就有一个深渊一样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请你们现今在我与葡萄园中断定是非。”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可以体会到神的用心吗？他觉得我所有能做的我都做了，我最好的都给了，我还能够再做什么？我还能够再给什么？但是当我在这里盼望看到好葡萄的时候，为什么它所结出来的是野葡萄呢？所以底下就讲到神就要把这个葡萄园给拆毁了，好，废掉了。所以约翰福音15章，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他为什么加了一个"真"字？表示因为这棵葡萄树才是神所要的。换句话说，唯有在基督里，唯有出于基督的，才是神所要，才能够真正满足神的心，达到神的要求。以色列人完全辜负了神的心。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的，他在这里说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这里不是指的我们得救的地位和身份，我们得着的救恩，我们会失去啊。这里是重在讲我们跟主之间那个连结的关系，所以他所强调的是一个主观上、经历上的连结和交通。所以当我们不结果子的时候，他把我们剪去。你既然不想结，那就断了这个样子的一个连接和交通啊，那并不是说我们就沉沦了，不再得救了，我们还是会得救，但是仅止得救。将来去见神的时候，不仅仅羞愧，毫无果子，而且我们今生就在我们今生活着的时候，我们就丧失了太大的祝福，因为我们失去了这种跟主连接的这种关系，这种该有的交通，该有的连接，所以那个福分。那个损失不光是永世的，连今生的我们都支付不起，更不要说还有永世的亏损，太划不来了。所以有人很谦卑哈，自己觉得自己不爱主没关系了，我将来到天上，我也不羡慕宝座，我也不羡慕冠冕啊，我那个让我在天堂做个守门的，做个扫地的就可以了。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这样子的笑话，但是弟兄姊妹，天国不需要扫地的。天国也不需要这人去管门，天使都在，也不需要。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去自贬身份，去糟蹋自己。这个也不是开玩笑的。我们今生所有的生活的品质、生活的性质，都决定了我们将来永世里面的结局的。第三个，他在这里说凡结果子的枝子。这个父就修剪它，为了使果子结果子更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三件事情是讲到这个葡萄树和枝子，这些枝子在这里经历天父亲自的栽培和修剪。而且，我们发现，越是那些能够结果子的，或是将会结果子的枝子，反而天父要来修剪 prunes。 它跟减去、减掉 take away 或是 cut off 是不一样的哈。啊，刚前面讲到的是把它减掉 cut off， 就断了这个交通，你就得不到滋润，得不到供应，得不到享受。但是这里所说的修剪是 prune， 是为了要让它结果子更多。呀，我想这句话对那些正在经历苦难、经历神修剪或是被神管教神在我们身上有工作的人，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和盼望呀，因为神知道我们要结果子，可以结果子，曾经结果子，所以主把那些可能招虫的啦可能过度发展自己的枝叶让自己漂亮的神把它修掉，为了让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生命能够集中在神所要得着的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不仅仅是神不要的，他也消耗了我们这个人该有的时间、力量、情感我们所有的这个天然有限的人能够用来追求神所以神把一些东西 给砍掉、给夺去，为了让我们能够专心、能够集中在神所要得着的所以他就修理干净，为的是什么？结果子更多所以这句话也曾经成为我很大的安慰、提醒和鼓舞虽然被神管教，虽然被神修剪，虽然这个，但是我知道我需要，我真的需要。那修剪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能够更讨神喜悦，能够更集中在去追求、去得着、去活出神所要的。这是第一个大点哈，讲到真葡萄树，说出了唯独基督是神所要的。第二个，葡萄树和枝子的这个比喻，他也说出了我们跟基督之间那个特殊的关系，尤其是在生命里面的那种连结的生命里的关系。所以你们要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他底下说到这个，我们如果藏在主的里面的话，那么主也藏在我们里面。他说枝子如果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第五节非常重要，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说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然后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是讲到这个主观的情形。我这个人如果常常在主的里面 abide in Christ，住在主的里面，那么主说我也就藏在他的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所以第五节一方面讲到客观的地位，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是神做成的，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接下来说到那个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和要求，就是我必须常住在主里面，就是枝子必须要藏在葡萄树上，这样子的话葡萄树就藏在枝子的里面，那么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底下说到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的里面这都是讲到 conditional 的 promise 或是要求。人如果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在这里我想我们从两个点来看这个重要的点哈，一个是讲到我们跟基督那个特殊的关系，我们居然跟基督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生命的共同体。我想现在这个共同体被很多人用哈，这个经济上的共同体、政治上的共同体利害上的共同体或者兴趣上的共同体，那这里讲到我们跟基督之间是一个生命上的共同体，它根本就是一个，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前一阵子黄院长在我们中间讲到这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时候，他也特别引用了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说到要 abide 住在或是 dwell 就是以什么为居所，他讲到要持续的连结、持续的住在，在新约里面一共讲了105次。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神儿女们属灵生命、属灵经历上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需要 abide in Christ， 需要住在基督里，也是我刚才讲的 ABC 的第一个 abiding in Christ。 你想想看，旧约有哪一个神的儿女们 曾经讲过，或是曾经想到过。你不要讲神的儿女们，甚至圣经上神重用的属灵伟人，有哪一个曾经会想到新约的子民竟然会有这种尊贵、荣耀、蒙福的地位？怎么可能会跟基督、跟伟大的神、神的儿子成为一个在生命上的共同体？啊，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我们和基督竟然在生命上有这样子的连结，而且是一个同一个生命，同命、同心、同前途，不光用在我们同工之间该有的情形。我们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是因为我们跟基督是同一个命。我们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是因为我们都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能同心。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同前途，因为基督是我们的未来，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整个万有有一天都要终结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同命、同心、同前途，跟弟兄姊妹是这样，跟神的儿子也是这样，太伟大了。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是同命、同心、同前途，而且这个同命、同心、同前途，是因为我们都跟基督是同命、同心、同前途。不然我怎么跟你会同命？我怎么会跟你同心？啊，连夫妻两个有时候都很难同心，对不对？更不要说几百个人在一个教会里面怎么会同心？更不要说同前途了。我们能够同命、同心、同前途，因为我们跟基督是这样。所以当 A 等于 B， 啊，这个C 也等于 B，D 也等于 B，什么都跟 B 一样的话，那么所有的就其实就 A 等于 B 等于 C 等于 D， 这是最基本的数学公式，我们都懂。当它都全部跟一个是一样的时候，它其实彼此之间就是一个。更何况当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跟基督成为生命的共同体的时候，它的一切就成为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说 Christ is all， 基督是一切的时候，不是往脸上贴金，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境界，而是一个 reality， 是一个事实，基督成了我们的一切了。圣经上不仅仅讲到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是我们的喜乐、平安、满足，基督是这个，基督是那个，所有基督的所事都在我们里面成为真实，对不对？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富。所以葡萄树跟枝子，所有葡萄树生命、能力、养分、滋润都成为枝子的生命、能力和养分。所以我想我们常常用手机啦，用手提啦，或是用一些电器，你靠电池来活的时候，它可以持续，但是你会担心，因为它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够，它需要被 recharge。 可是如果它是插在电插头上的话，那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然我们不要再去讲世界上的东西哈，有人说一直插在插头上也不好，反而会让电池容易什么变坏啊，什么什么，我现在都不是在讲那个，我现在只是讲它的比喻啊。当我们连于生命的源头，连于能力的源头啊，连于属天的源头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所有需要的恩典、能力啊，这个属天的力量，通通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怕我们不来用，只怕我们不用。所以以前穆迪还是穆勒忘记了谁说、居然会有人怕在高山上、这个深呼吸把氧气给吸光了，这个是可笑的事情，对不对？这个不怕你吸，只怕你不吸。今天神的恩典也是这样、不怕我们用，只怕我们不来用。听说美国的这个 gift card， 光美国哈，这是2018年的统计，美国的 gift card 有被买去的有1300亿就是1300亿美金的这个礼物卡被买去了。那么大概其中有至少10亿美金是没有人，从来没有人来 cash 的，就白浪费了。其实代价已经出了，你不用白不用。那这个例子实在不能够描述，在我们里面这么丰富的基督 我们实在是像海边的一个蚌壳啊，装海水只装的这么一点点，弟兄姊妹。所以我真的希望这个比喻再来提醒我们要连于基督啊，我们自己去发现，对基督有新的发现、新的经历，照着圣经的教导来认识他，太宝贵了。那第二个我们要讲的，这里说到离了基督，我们就带来的三个结果哈。第一个就不能做什么，那更不要说结果者。主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不是说做得不够，或是做得不够完美啊，或是做得不够满意。他是说 you can do nothing。在神的眼中，离了主，你做得再好，再多的掌声，再多人羡慕，神都不要。所以先不要讲做得再好，怎么掌声再多，光我们这个立志行善，就已经把我们打倒了，对不对？多少人立志行善，说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光这一句话，不知道打倒了多少人，甚至打倒了一辈子。那就算我们真是达到了那么好，那么多人夸奖我们，有那么多看得见的结果，但是他还是有可能有一天被火发现的时候，他被火烧尽了。他也有可能那一天，当神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的时候，他可能因着受了震动而被挪去。我们所得的国是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但是弟兄姊妹，你我在我今生的经历，在我们所在的教会，在我们所接受的服事里面，我们所得到的产业，是不是被震动以后，还是不会被挪去，仍然存留？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些人讲到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我奉你的名赶鬼吗？”主耶稣居然回答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哦，弟兄姊妹，这个都是何等大的提醒啊！趁着我们还活着，还有时间，求神让我们醒悟过来。我们要为美国祷告，要为美国的众教会祷告。弟兄姊妹，到底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追求的、所在乎的、所祷告的，是不是神要的？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马太福音15章，主说：“凡不是天父所栽种的，必要被拔出去。所有所栽种的东西，如果不是神栽种的，源头不是神，不是从神来的，不是神所做的，他说有一天都要被拔去。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所以，第一件事情就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就算能够做什么，也希望他是真正能够被存留的，是耐火的，是不会被挪去的，是被可以神收到仓里去的。”第二个，当我们离了这个葡萄树的时候，第二个结果就是枯干，这是特别强调到我们主观的经历上。我想别人觉得我们祷告很干，讲道没有膏油啊，你的服事啊缺少滋润，缺少生命，我们听了会不服气，对不对啊？我们有时候被别人批评啊，或是这个讲完道，如果有人说你今天讲道我什么都没听到，那我们心里会很不舒服的。那你不要说带诗歌、讲道、祷告需要膏油，就连我们平常的说话、行事、做很普通的事情，我们自己本人都需要有膏油。有生命的滋润，能够有属天的能力在我里面，我才会不觉得干，不觉得老旧，不觉得死沉。弟兄姊妹，要不甘心活在那种枯干、老旧、贫穷、软弱啊，被死亡笼罩、被负面情绪辖制的这种情形里面，我们要不甘心的。所以，当我枝子离开葡萄树，它就一定枯干。他得不到了生命的供应，得不到了生命的养分，得不到了这个树枝子给他的滋润，得不到了树干给他的保护，所有的东西都掉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他是连于葡萄树的话，所有葡萄树里面一切的丰富都成为枝子的丰富，一切的养分、一切的水分、一切的供应、一切的滋润都是他的。所以戴德森整个人被神转过来的秘诀就在于约翰福音15章葡萄树和枝子的故事。当他那么认真的服侍 好，那么殷勤的在中国做宣教，他自己也很疲惫，有很多灰心的事。他说他自己也被试探，被自己的肉体所胜。有时候常常也会失败，也会跌倒，他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他那一天，神把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向他开启的时候，他整个人活过来。他说他从此以后，他的生活、他的侍奉，他是做任何事情都到了一个不同的境界一样。有主同在就是天堂，与主联合在地若天。因着这样子的连结，天好像在地上开始。这些都是诗歌的歌词，不要光唱，不要光羡慕，Let's do it。所以，Christ alone is the reality of God's kingdom。唯有基督是神国的实际，整个神国的丰富、神国的得胜、神国的荣耀，都是在基督里，它实现在我们身上，它 actualize 在你我的身上。希望我们都能够脱离所有的枯干。第三个，讲到无用。干了以后就没有用，结局丢到火里烧了。我再说，这个不是永火的审判啊，这是讲到我们里面的情形，就是你就失去了你存在的最高的价值和目的。葡萄枝子在真葡萄树上，为的是结果子，满足神，荣耀神。但是今天我们却变成枯干的，没有果子，只好丢掉，只好烧掉了。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就缺少了我们活着的，或是我们存在的那个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客观上是缺少了我们存在、我们活着的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就连我们自己在主观上，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活得不踏实。这个跟成就感不见得一样，有人活得很有成就感。他做了一番好菜，他很有成就感。他在电脑上有成就，他在公司升的 VP， 他很有成就感。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不是那个今生的这个短暂的看得见的世界上的这种的成就感。这里所说的踏实，是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你可以是很简单，只是做菜、做整洁、洗碗，或是你是带诗歌、你是讲道，不管你做什么。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总要为着荣耀神而行。当你真正存在是为着结果子荣耀神，你就会觉得你活得很有意义，哪怕是再平凡的事情。所以斯派克弟兄才会说，不管大事小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就是大事。太好的一句话，我希望常常来提醒我们，提醒弟兄姊妹。所以大卫在野地放羊，非常属灵的事情。神在那里培养他君王牧养的生命，神在那里培养他大能勇士征战的生命。他的放羊不是一般人的放羊。以利沙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这是一个仆人做的事情，太有价值。神在这里训练他，培养他，接着把他摆在以利亚的旁边，让这个人的生命被塑造，让这个人神国的那种使命眼光被提升。神都在教育他的。保罗在那里支帐篷，太有价值。所以能够连于基督是何等的有福。他不仅仅强调了我们跟基督之间那种特殊的关系，生命连结的关系，他也强调了我们这个人因着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境界的里面，活在属天，活在属灵，活在在基督里的这种境界。所以我说，那个小弟弟问哥哥说，为什么鱼金鱼都要在鱼缸里面游呢？哥哥就骂他说，因为外面有猫嘛，你这么笨。当然外面有猫，外面有仇敌，我们要避免伤害，这也是真的哈。但是鱼为什么在水中游？因为鱼在水中游本身就是一件最幸福、最快乐、最自然、最享受的。你把它拿出来，它反而不知道怎么活。所以今天不要以为追求属灵、活在基督里、跟主连结都是那种要求、要求、要求、要求，其实不是的。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福分，为我们预备的伟大的救恩，是属于你的，是属于我的，不得白不得啊，不享受白浪费。所以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连结对我们是何等的意义。第三个，枝子存在的目的和价值，完全是为了能够多结果子来荣耀神。 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他说主耶稣说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这些祭司们这些文士们就是凭着他们的果假先知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我想这段经文，也就是我们平常常常讲的哈，就是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同样的，由我们的生活和侍奉的品质，就知道我们内在生命的源头和性质。这句话很重要，我就再多讲一次哈。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同样的，由我们的生活与侍奉的品质，就知道我们内在生命的源头和性质。不同的生命一定活出不同的生活。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就看你怎么过生活，看你今天怎么侍奉，就知道你里面生命的源头跟性质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的生活、侍奉、言行，不仅仅显明了我们是不是结果子，而且也显明了到底我们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样子的果子。荆棘里，你岂能够摘葡萄呢？对不对？不可能的。所以，你会有你的果子，但它不叫葡萄，它不是神要的葡萄。所以，主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当我们在做领袖培训的时候我们常常引用别人的讲法，说什么叫做领导力，什么叫领袖，就是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你是不是一个领袖，你就看看有没有人在跟你。但我常常想多加上一句话哈，虽然有没有人跟你可以看得出你是不是领袖，但是到底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领袖，那你就应该回头看看跟着你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对不对啊？当然，你看大卫，亚杜兰洞的时候，欠债的、心中窘困的，甚至有些匪类跟着他，但是跟都被改变，生命都被改变。所以今天那么多人跟耶稣，这么多罪人跟着耶稣，但是真的跟耶稣的都被改变。所以从果子就知道生命。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面前，我在主面前真的要很小心哈。换句话说，他在这里提醒了我们，我们生命的源头和性质到底是在基督里呢，还是在旧造的老我、自我、肉体的里面？同样的，这样子的情形也决定了我们带给别人的祝福到底是自己呢，还是耶稣？很多人都拼命想行善，想做好，但是带给别人的是，别人觉得他是个好人，是个有爱心的人，是个好好的先生。但是其实神不是要叫我们去当好人，去受人欢迎，去讨人喜欢。保罗说，我如果还在讨人喜欢，我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神所要得到的是一般蒙恩的罪人，在这里成为救恩的运河，成为福音的管道，愿意把耶稣带给别人。因为人人需要的是耶稣，人能够得到的最大的祝福和好处也是耶稣。所以我们这一生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怎么样子在基督跟基督在生命里面的连结，来多结果子，来讨神喜悦，来归荣耀给神。这也是我们在人生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要带着这些果子去见神，去跟神交账的。所以结果子，或是结果子更多 bear much fruit，不仅仅是我们今生活着的使命，也决定了我们见主之后的结局，是一点不能够轻视的哈。所以第七节在这里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当我们真正的常常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其实圣经的话、神的话都活泼的啊，这些 Rhema logo 都变成 Rhema 了啊，在主的话就常常在我们里面，而这个时候我们的祷告也就变得更有功效。凡我们所求的、所愿意的，神都给我们成就。这都是因为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在一个连接正确的关系里面。 这个时候带来的就是多结果子，叫父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在我结束今天信息的时候，我必须再次强调啊，因着基督是真葡萄树，而我们居然成为他的枝子，让我们能够跟三而一体、三位一体的神发生了这么荣耀的关系，让我们在这里第一经历了天父亲自的栽培和修理，第二让我们活在能够与基督生命的连结里，跟基督成为生命的共同体，第三我们能够在这里结出圣灵丰满的果子啊，所有的果子都说到圣灵里所结的果子，能够叫神得荣耀，能够叫神享受啊，甚至也能够叫人得到祝福，得到享受。所以弟兄姊妹看到了没有，这一段的经文带给我们的啊，这个实在是何等何等的重要，圣父圣子圣灵三位都在这个比喻的里面跟我们发生的最直接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唱圣徒诗歌351首，住在主里面。那我们特别唱第一节，然后我们到第四节跟第七节。第一节一开始就说住在主里面，无上的福气，常与主交通，甜美的经历。住在主里面，主与我联合，与主常交通，与主无间隔。常与主交通，与主无间隔。每一节都写得多好。那么第四节讲到住在主里面，我的软弱就要变成刚强，常常跟主交通，他的生命就吞灭了我的死亡。这都是我们的经历不是吗？常常受了那么多的苦，那么下沉，那么软弱，但是一转向主，一碰到主，一跟主交通，一跟主连接，生命把死亡吞掉。住在主里面，叹息变歌唱，常与主交通，喜乐带忧伤。第六节，住在主里面，磨成主荣形，常与主交通，充满主生命。住在主里面，经历主大能，常与主交通，吸取主丰盛。但愿真的像诗人最后说的，巴不得我这个人全人都浸透在主的里面，与主融为一，从今到永远。好，我们一起来唱。
住在主里面，软弱变刚强，常与主交通，生命吞死亡。
住在主里面，叹息变歌唱，常与主交通，喜乐带忧伤。
住在主里面，撒旦难攻击，世界是洗礼，住在主里面，罪恶无知识，常与主交通，自己必消失。住在主里面，磨成主荣形，常与主生命，住在主里面，经历主大能，常与主交通，吸取主丰盛。住在主里面，心灵在渴慕，常与主交通，生命在催促，唯愿我全言。 永远。
主啊，当我们今天再来读这一段看起来是简单却充满了荣耀的一篇信息，这是你自己跟我们讲的比喻，它不光只是一个比喻，它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伟大的救恩，它真的是我们基督徒何等核心的真理，何等重要的救恩，让我们在基督里什么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境界，我们的性质，我们所结的果子，我们的未来，通通都在基督里完全被翻新，完全不一样了。主啊，我们谢谢你，真的讲这样子的信息，读这样子的经文，唱这样子的诗歌，主啊，我们的心只有感恩，还是要感恩。Oh, what a wonderful Savior, 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异的恩典，远超过了我们所求所想。你说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主啊，光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完全领受了，这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不让我们再被仇敌蒙蔽，让我们不管枯干了多久，让我们觉得人生活得没有意义，没有方向，没有价值，不管已经多久，那都是谎言，那都是仇敌的欺骗，那都是我们自己没有活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中。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让我们都 make a U-turn to you， 让我们都在恢复我们该有的地位，恢复与基督之间该有的连结，让我们真知道在生命里面 we are one， 我们是一体的，基督成了我们的一切，基督成了神国的实际，让我们这个人活着再也不一样，满了生命，满了膏油，满了生命的能力和祝福，更是让我们的树上结实累累，归荣耀给神。主啊，你祝福你的教会，也祝福所有听到这篇信息的人，让我们都要不一样，不要让这样子的信息再随便过去，来拯救我们，来唤醒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该有的境界，让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